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。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在晨曦讲座的网页，有听众留言说，很喜欢我是师母的访谈内容。张师母为人谦卑、温柔、和蔼可亲，随和又有智慧，是一位贤德的妻子，又是好妈妈，也是谦和、受人尊敬、喜爱的好师母。可惜今天访谈就结束了，很想继续听她的故事。愿神大大的赐福张茂松牧师和张师母手上的服事，保守看顾他们的身体，如因返老还童，同奔天路。谢谢这位主内姐妹的留言。如果你错过了之前我是师母的栏目，您可以在晨曦讲座的网页搜寻往期的节目，或者是在我们的良友网站资源库的节目库，您可以找到往期的节目。通常我们的节目库呢会保留一年的时间，所以您可以赶紧的下载收藏收听。确实我是师母栏目推出以来，给予了许多姐妹帮助和提醒，是妻子、母亲、媳妇、婆婆，所有女人角色获得自由、尊严与幸福的宝贵提示。其实芳华觉得这个栏目除了姐妹要听之外，弟兄也需要听。今天张师母对弟兄有一些话要说，特别是服事主的难传道。以下我们就来听这段的访谈。
师母，师母。
哎，人家在叫你，你怎么不回答？
啊，我是师母。
一转眼，他侍奉主超过50年，成为许多教会师母、女传道姐妹们的典范。欢迎收听，我是师母。
感谢主，今天芳华再次的有机会访谈张师母，和我们来分享她在服事当中她所经历的一些事情。那过去师母的分享，我想对绝大多数的师母、女传道、女同工或者是姐妹们都非常的认同，而且很得帮助，并且心有戚戚焉。不晓得有没有一些话呢，是要特别提醒牧师或者是男传道、男同工的。我想我们的这个栏目呢，不仅仅呢是对姐妹来分享，对弟兄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师母有没有什么话呢，您要提醒做牧师的男传道的？
我要特别提醒牧师跟传道，特别是男性的牧者，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，因为你服侍的对象常常会有很多的女性，在这种服侍的过程、辅导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会越界。一越界就不得了了。因为当你在辅导姐妹的时候，姐妹有时候会有一个角色错置的作用，就把你当作是他倾吐的对象，把你当作他最信任的朋友，然后慢慢的他的那个爱会转移，他的崇拜会转移，就转移到你的身上。那如果这个界限没有持守的话，有时候就会越界。因为我听到很多牧者出事的也不少，出事的真的不少，而且还不止一次的出事，这真的非常伤害他的家庭，伤害对方的家庭，而且伤害神的教会，而且让上帝 很丢脸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。我跟牧师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服事，所以呢，我们后来就是慢慢的，我自己在很多很多的服事的时间里面，我就常常跟我的帮助我的小组长，我的年轻的同工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无论如何，一定不能够单独的约谈异性。如果你跟异性有交谈，一定要在公开的场合，门不能关，一定要在公开的场合辅导异性，而且最好可以的话，最好有第三者，不要只是两个人。而且你有时候出去服侍，很多人会想要跟你照相，我说连照相都不可以，你单独的照相，那个照片可以讲很多的故事。
是，
特别现在很流行自拍，对吧？自拍哈，那个因为镜头的关系，必须要靠得很近，所以就显得那种自拍的照片哈，都可以叫做亲密照。所以可以讲不同的人可以为这个照片讲出不同的故事。所以这个就是我说我们作为一个服侍者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一定要小心。如果我们出去服侍碰到有人要跟你拍照，那么去的同工自己一定要赶快自动加入，说我也一起来，绝对不要让你的同工陷入单独要跟一个女生照相，或单独要跟一个男生照相的尴尬的情况。我是说尽量不要单独约谈，不要单独照相，不要单独去吃饭，这个都比较不好。还有就是像我们年长，像我现在我年纪大了，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年轻的小男童工，我都还会给他们一个抱抱啊。我说但是如果你是男性的话，我觉得现在男性的那个规范要更强一点，因为有时候就算你是老男人好了，你随便抱一个女生哈，那女生可能都会说你是性骚扰，你都有这种被告的危险。所以对男性来说呢，可能最好不要随便的抱异性。好，就算你觉得啊、哦，我是把他当孩子或当孙子好了，可是如果别人不这么以为，那他都可以说出很难听的话。
是，
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到必要一定要抱抱，你就不要抱抱，而且那种抱抱最好都是在公开场合，公开非常公开的场合。其实我们在国外哈，国外真的是非常热情，看到每一个人都是抱抱，有的人还会在你的脸上亲亲，跟你脸碰脸一下啊。这是在每一个国家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礼仪，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很公开的场合，不是在私下的场合。所以要我给弟兄们或者是男传道男同工们一些的勉励的话，那我是觉得这个一定要注意。而且呢，我更觉得同工一定要在人前人后，就算在众人面前，都要表达对你妻子或丈夫的尊重。
是，
要表达让大家看见你们的关系是良好的，是亲密的，而不是疏远的或冰冷的。很多的我看到有很多的传道同工，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的夫妻关系是疏离的，是冰冷的，这个很危险，很容易出事。
谢谢师母的提醒，甚至在这个书里面还提到 当去关怀异性的时候，连着开车接送呢都不可以单独，是吗？
嗯，是的，连开车哈，最好车子里面不要只有两个人，如果万不得已，就是要让另外一个人坐后座，你不要坐在他的边上，因为真的真的有时候也会被拍照啊，觉得很多东西是解释不清的哈。
是，
有时候本来没有的事情，但是那照片哈就可以讲出100个故事。
嗯，那在这个书里面也提到，就是其实弟兄也是需要朋友的。为什么师母您会这么认为呢？感觉好像弟兄好像也都还有朋友，为什么讲说他们也需要交朋友呢？
因为我觉得弟兄不会交朋友，欸，弟兄真的不会，而且他们有什么心事哈，真的很难跟别人来诉说，那很难很难聊天。我觉得姐妹哈，
嗯，
凑在一起很容易聊天，
是的，
很容易聊天，那个压力就疏解了啊。
嗯，
那我觉得弟兄很难很难把他心里的事情、心里的想法，真正的跟你有一些分享跟沟通。那我就发现，我是在张牧师身上发现的，因为每次张牧师出国的时候，最早期他每次出国来看我们的时候，他每次都会叫我帮他买几台吸尘器。
嗯，
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吸尘器大概比较贵，而且大概比较少，那都是几十年前的 事了，所以他都会要我买。那我就每次都会买两三台吸尘器让他带回来。那我就会问他，我说那你到了台北谁来接你呢？
嗯，
他就跟我说没有，
哦，
我自己坐机长 bus 回去，我自己坐 bus。 嗯嗯，我心里想，我的妈呀，你带三台吸尘器还有一个行李，然后你还要自己坐 bus 回去，我就觉得很难过。我就问他，嗯，为什么你不找人来接你呢？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不想麻烦他们，我不想麻烦他们，大家都忙，我不想麻烦他们。我听了我就跟他说，我说 Daddy 你说错了，这个不叫做麻烦。我想问你，今天如果你的同工出国有带这么多行李，他如果需要打电话给你，需要你去接他，你会很为难吗？你会不想、不愿意去接他吗？他说：“那我一定会去接他。
嗯”
因为当时候，你知道，这是几十年前，
嗯嗯，是
车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啊，不像现在，我可以随时叫 Uber 什么什么。嗯嗯，像现在我们出国，我们常常都是晚上，如果回来的晚了哈，我们不想让同工来接我们，我们就是自己叫车叫 Uber， 就很容易机场接送一下。可是那个时代不是没有那么容易，那我就觉得他太拘谨了，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说，我说你难道没有一个朋友愿意来接你吗？难道你没有一个朋友是可以让你开口让他来接你的吗？我说那你做人也太失败了，因为你没有一个朋友是可以让你开口的。虽然你说你体恤他们，但是这个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就是疏离嘛。
嗯，
我不好意思请你来为我做这件事情。我说而且你回去你带的吸尘器也不是我们自己要用的，是教会要用的，难道就不能请一个同工来接你吗？或者请一个弟兄来接你吗？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会问他，我说你有没有朋友啊？你告诉我你有没有朋友，难道你就没有一个朋友是可以开口的吗？啊，就是从那个讲起。他就跟我说，我怎么会没有朋友，我很多朋友啊。我说那你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。他说 他当然就会讲出几个名字来啊。嗯嗯嗯，对，我说 no， 这些人都是你的会友，他不是你的朋友。如果他是你的朋友，你就敢跟他讲，请你来接我。如果你不敢跟他讲，请你来接我，那他还不是你的朋友。
所以说呢，好像弟兄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的刚强，但事实上如果真正接触到这个内心世界可以谈得来的这个朋友，其实仔细的来想一想啊，如果您是弟兄的话，想一想是不是有这样的朋友，您是可以这么开诚布公，这么坦诚的跟你这位朋友好好的来谈谈你的心事呢？谢谢师母的提醒。还有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弟兄或者是传道人，特别是这个男童工牧师，要特别的留意自己的身体。这一点呢，师母是非常非常的看重的，因为师母对于牧师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。
其实牧者哈，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你有好的身体你才能够跑远路，对吧？因为很多时候牧者都一直在关怀别人，关怀别人，却疏忽了关怀自己，甚至疏忽了关怀自己的家庭，因为你的家也需要你的关怀。所以牧者，我觉得在时间的安排上，需要安排自己跟配偶相处的时间，你需要安排自己跟你的儿女相处的时间。好，一定要找出时间来聚一聚啊，或跟自己的儿女能够谈谈心啊，能够讲讲话啊。而且甚至对弟兄来说，一定要交到几个可以谈心的朋友。
嗯，
要不然真的是太孤单了。因为弟兄很难在公司里面，职场很难有你可以谈心的朋友。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还不能交到几个可以谈心的朋友，那你就太孤单了。太孤单了，很多弟兄哈，有一些话，有一些难处，也没有办法对自己的妻子说。
嗯，
那他如果有好朋友，好朋友就可以跟他一起分担。然后他们因为都在职场，所以就可以彼此经验分享啊，就可以彼此帮助，彼此那个，甚至他们聚在一起，还可以彼此调侃我们这些做太太的，他们也觉得很开心，每次都取笑我们啊，那他们也开心呐、啊，对不对？
是。
然后对这个也
是，
就是要有好朋友啦。
是是，哦，难怪呢。就会看到张牧师到后来呢，他一直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呢，不断的来分享。弟兄呢，你一定要有一群生死盟的好朋友、啊、
是的是的。后来他就一直推动弟兄要有生死盟，所以他自己那时候他还比较年轻，他自己每个礼拜，有时候一个礼拜一次两次三次，就带弟兄组队，也有一些姐妹就去爬山。那在爬山的过程当中，他就可以跟这个弟兄聊天，跟那个弟兄聊天，哈、啊，那大家就可以很自由的彼此聊天。到了山上的时候，牧师还会讲一篇登山宝训，就会分享一点心得啊，然后再下山。我觉得很多的弟兄的情感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，就一起去爬山，一起去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。弟兄太孤单了，我常常都觉得弟兄太孤单了。
嗯，
因为他们太没有人可以说话。
是是，借由一些的活动啦、运动啦，或者是举办的一些郊游，可以凝聚弟兄当中的这个情感，慢慢的认识彼此，然后呢就能够建立一群好的这个生死盟啊。好，我想最后呢就提一下，就是关于这身体的照顾了，这非常重要。可能过去呢我们会受到 一些传统的教会呢，觉得这个传道人就是要宁愿烧尽啊，像这样子，所以就好像就是觉得我这么的努力，其实就是为了上帝啊。但是后来呢，让自己的身体受到亏损，所以师母您对这一方面也是特别的看重。
是的，我觉得哈，撒旦真的很厉害，他有时候哈会让传道人以为他在忙碌做主工，为主烧尽，
是
为主那个，
嗯，
但是。我觉得撒旦有时候故意让你忙这个忙那个，忙到一个地步，以至于你的身体都忙坏了，那你还心里很高兴，觉得我是在为主付出，为主燃烧，
嗯嗯，
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上了撒旦的当，因为你要想一想，休息是必须的，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，你晚上不好好睡觉，你第二天怎么会有好精神呢？你如果不好好的休息，你的脑子怎么有办法好好的运作呢？你的身体怎么有办法好好的运作呢？然后你很快的因为生病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事啊。
嗯，
我就常常跟张牧师说，我说哈，你短跑还不如长跑，你能够活得久一点，你的影响力就可以更多一点。上帝塑造一个工人很不容易，今天你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地步，那么你好不容易有一点影响力，好不容易成熟一点，好不容易不是只想自己，好不容易可以成为众教会的祝福，好不容易可以帮助年轻的牧者，你知道这个时候撒旦有多害怕吗？撒旦怕你发挥你的功能，所以就让你累死，这样子你说不定还以为哦，像将军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啊，这个多么的豪迈啊，我说这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子，上帝没有要你累死，上帝要你好好的做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该做工的时候做工，这样子后面的人才不会被你吓死。如果每一个年轻的人都以为服侍神要这样累死，那谁还敢来服侍啊？而且在神工厂的人大概每个人不过年不过五字头，大概就已经不行了，身体就不行了。但是我觉得神的国里面需要有更多的老将，因为你的经验，你的生命的历练，你丰富，你生命的熬炼，很多东西你可以成为年轻牧者更多的帮助。所以我真的要呼吁所有的牧者，我们不是懒惰，我们还是要殷勤，但是我们需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殷勤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没有冲突的，你该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的休息。
谢谢师母的提醒，今天透过她的几点的分享，我想对于男童工，对于男传道或者是牧师来讲呢，真的是语重心长。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把握这几个很关键的重点啊，像是拒绝诱惑这一方面呢，在探访的时候要十分的小心留意，特别呢是去关怀异性的时候，也提到了弟兄要有朋友，还有呢就提到了要好好的照顾身体，那不只是爱神的教会，当然也不要忽略要好好爱自己的妻子，爱自己的家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生命和灵粮堂所带来的诗歌《圣洁像你》。
主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走上你的祭坛，赦免我罪， 除去羞愧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主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走上你的祭坛，毫无保留，全然顺服，献上自己为活祭。
短短的两刻钟又接近尾声了，在下个礼拜二将是我是师母栏目的访谈最后一集，请您持续的锁定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是芳华，下回再会。
我愿圣洁，圣洁像你，我愿圣
姐。